有没有想过我们中国有多少的方言，有多少种的方言？有没有人有做过这个统计？啊，有没有上百种啊？有没有？啊，不止啊哈！有一年我回我们的老家江苏东台去探亲的时候，我早晨从上海离开。坐车就是坐了大概一天多，我们开车中间经过了苏州，经过了扬州，经过了郑州，然后过了长江，然后到了东台。我很深的印象就是每次停下来讲话我就不知道在讲什么，而且我很确定的是每一点跟每一点中间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我却非常喜欢听用各地的方言的唱的歌，广东话唱得非常好听，以前我们这里也唱过台语，啊，台语的歌，啊，也是非常的好听，啊，但愿主真的用着。当初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人为了抵挡神，结果这个方言各地的神就使人分散，好像那个时候的方言是一种咒诅，使人不能够再联合起来抵挡神。可是今天从五旬节降临以后，神要使各地的方言都能够来述说神的福音，而且到了末世的时候，各地各族各方的人都要用各种的方言里面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们来开始来讲立位记。我知道摩西五经里面创出立民生这五卷书里面最少讲的最不敢讲的就是立位记，因为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讲说创世纪还可以读，蛮有意思。出埃及记读到了过红海以后，一碰到造会幕，那就开始就很有困难了，读不下去了。立位记一看翻了几页，简直是没办法读。然后民数记还可以，生命记还可以。我想请问我们中间一下，我们就稍微来，做一个简单的统计吧。你没有从来没有听过，当然在我们今年教会这样子读经的这是例外，就是你在今年以前你没有听过用立位记讲到的信息的，要不要我们举一下手？不少，站的不少。 OK， 你听过的用立位记，而且是一段一段的，前面五章，第二个十章，第三个十五章，你听过完整的把立位记用讲道的方式讲完了，你听过一遍的能不能举手？一位，就一位。可能邵波波我不知道，谢谢邵波波。可能我们在成人主日学里面读过。我坦白的说，我自己本人我信主20年以后我才开始碰到立位记，前面我碰到我都碰到过去，因为我读不懂，我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的信息。但是当神借着他的恩典，借着有一些神的所兴起的那些话语的，对神的话语有研究有追寻的心的人，开始我接触到他们的东西，讲立位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一卷书是不得了的一卷书。尤其犹太人今天当他们不管是已经信主耶稣的犹太人，或者还没有回转神的旧的观念里面的犹太人，立位记对他们来讲同样的是非常的重要。因此求神今天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把这一卷书在字句上来讲是非常枯燥的不得了的这一卷书，我们求神的恩典能够向我们打开，让我们发现说，哇，原来这一卷书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讳去，原来在他的话语里面对着我们的生命的启示，对着我们生活的启示都在里头。今天我们要讲到立位记的时候，我们要必须讲到立位记跟出埃及记中间的关系。出埃及记我们刚刚过去讲到神的救赎，把我们从法老的底下拯救出来，从世界的捆绑里面总下出来，然后进入了旷野，要带到迦南地。可是立位记就紧接着出埃及记，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出了旷野以后，我们进入迦南地以后， 要怎么样的来侍奉神。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讲到了建造会幕，到了利未记里面我们讲到会幕建成了怎么使用。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神他在这些山上，西乃山上只对摩西一个人说话，而且他说话的时候有闪电有雷轰，人不能够靠近他。可是到了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来到了帐幕里头，神告诉百姓说我要与你们同住，而且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亲近我，不再只是摩西，我要借着祭司还要借着你们的献祭来跟我说话。所以我们看到利未记是紧接着出埃及记里面说到了神乐意要跟我们交通，他要跟人讲话，他甚至要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当摩西造约柜的时候，神说你造了约柜，我要在那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我里面，别的人不能进来，你只能在外院里头，顶多到祭司到了圣所，可是要听我说话只有到至圣所，我跟大祭司说话。可是到了利未记的时候，神却告诉人家，告诉我们所有的人说，纵使你带着罪，你有罪，可是你也可以借着献祭来亲近我，可以借着祭司，不但在至圣所，在圣所，甚至在外院的时候，在同祭坛那里，我都可以向你说话，让你来亲近我。所以这就是利未记把我们救赎出来以后，更进一步把我们带到与神同住的光景里面。那么这个会幕到底，整个帐幕，利未记讲的就是帐幕里面的事情，到底有什么用意呢？第一点，会幕启示出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亚琳请换下一页。神第一个，这个会幕建造的意义就是神除了召人同住以外，整个会幕里面的各样的器物摆设都是预表着天上神的心意。在希伯来书是最好的，我们如果要读利未记一定要从希伯来书里面的启示来看这个利未记。他说到这个地方，他讲到利未记说我们供奉的是本来是天上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会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我们看到会幕的第一个，他所有的器物他的摆设都是预表的，有一个预表的，尤其预表到我们个人跟神中间怎么样亲近的。上次王伯熙弟兄他把这个会幕里面的物件从外院，从会幕门口，在旷野的时候，人家看到整个白色的那个帐幕幕旁，然后要通过那个会幕的门，那个门是用蓝色、紫色、朱红线的色所交织混纺成的，你必须通过那个门才能够进到外院里面去。那个门所有的颜色的线，细麻线颜色都代表着耶稣基督的性情，天蓝色是天上的颜色，金色是神的性情，朱红色线代表神的宝血，细麻代表经过的磨练，经过了，所以等等所有的物件到了里面，铜祭坛、洗濯盆，然后到了香炉、陈设饼等等，一直到了最后面，看到我们人经过这些的今天，从外到内我们可以来亲近神。那么所以在这个会幕里面要亲近神的时候，特别讲到这里面有一个大祭司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面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所以我们看到会幕里面除了神自己的摆设，那些物件代表神以外，他需要有人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有一个中间的人叫做祭司。可是整个会幕里面所帐幕里面所表示的祭司都不是真正的大祭司，都不是这个大祭司。所以这里说到连会幕本身都不是人眼中里面所看到的一个帐篷而已，这里面都有是代表着天上的形状 和样式，在这天上的形状和印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看到会幕启示出神要人学习合神心意的侍奉，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会幕不但只是启示神所有的恩典，神所有的物件，神在会幕里面，他说神在至圣所，百姓罪人在会幕以外，但是罪人要来到神面前必须经过一种人，是神特别高立的人，叫做祭司。换句话说，在整个会幕里面启示我们要怎么样学习侍奉神。尤其我们今天从新约的眼光里面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都是圣洁的国度，都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当神呼召百姓要出埃及的时候，他第一次告诉摩西，就说你要把百姓带出埃及，而且要在这山上要侍奉我，他们要做属我的子民。所以神让着百姓出埃及，他的最重要的心意是要人有合神心意的侍奉。那么什么叫做侍奉呢？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谈，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侍奉。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有闲懒的人，不应该有客人。我们这是神的家，每一个人在家里面都要尽上你的那一份。可是今天对侍奉的观念有许多的考虑，我们却不是那么的清楚。侍奉的考虑，第一方面，不但要有侍奉的地位，而且侍奉的内容要正确。这一句话在我们立位记，同样你们下个礼拜读到第十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亚伦的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他们也是祭司，他们拿着自己的香炉，身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却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灭亡了，他们就死亡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侍奉里面的考虑，虽然他们站在侍奉的地位，他们是祭司在耶和华的面前，没有错。一个侍奉的祭司，他是站在耶和华，他有祭司的身份，他是站在耶和华的面前，这是都是对的。可是当他献上燔火的时候，就说神没有吩咐他，神说祭司在里面所有会幕里面献祭的火必须从燔祭坛那里引火过来，燔祭坛上面所烧的火是永远不灭的，是不能灭的，而且在那里代表全然的烧尽，这是圣洁的，我必须所有的献祭都必须在这一个燔祭坛的火的基础上面。可是当他的儿子，两个儿子，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献祭的时候，神说这个内容不对。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正好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说到神为什么这么残忍，这么不近人情。在每一个侍奉的开头的时候，神都特别的严厉，可是神也有他的恩典，为了让我们警戒我们。而且做祭司的在这里，如果我们往下看，今天我们不是主要讲这里，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读的时候你注意到，后来这两个祭司被打死了以后，神告诉亚伦说，凡是进到我面前侍奉的人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喝醉，你们喝醉了，那么你做的事情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这里，我们相信，我们当然有人要去追究原因，说这两个人到底做错什么事，他们点拿的火不对，他们上上自己的香炉不对，这都 OK。 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学习侍奉的人，你不但你的身份对，你站的地点对，最重要的，你的内容要照神所指示你的样式，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侍奉里面的考虑还有呢，就是侍奉他必须要动机和目标都必须要正确，不然那样，到底我们侍奉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为什么需要在教会里面侍奉呢？这个只能够我们回到我们自己里面来检视，我的动机是要得到人的称赞吗？我的动机是要表现我的才能吗？这就是走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到底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哇，这一点越讲，我一点点下来，你会发现越来越难。讲到侍奉的目标，有很多人认为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盖一个大教堂。当然我们也是荣耀主的名，传福音，这都对的。可是我们回到我们的内心的深处，当我们在神面前谦卑地问的时候，到底我们要使这个教会要扩堂，我们要这个教会要宣教，我们里面到底我们的动机跟目标是什么？动机当然我们说传福音，这个还比较容易。那么我们说到，那么在目标又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里面是这样说的，以弗所书里面，那雅琳把以弗所打出来，以弗所书第一章9-10里面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下面怎么样，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我去年为什么特别强调我们要先读以弗所书，因为我们要整个走到旧约要开始读的时候，以弗所书是一个明白神在永恒里面的旨意非常重要的书。所以每次我们以后讲的，我们常常要回到以弗所书里面来看，神到底让我们的侍奉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要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么到了第四章也这么说的，第四章，只等到我们众人，我们一起来读，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我们整个侍奉的目标乃是要照着神的心意，不但在真道上他要归于一，这里说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就是借着圣经，我们在圣经上面要知道所有的领会领受。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不再是他这样的解释，他那样的解释。我们今天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很困扰，为什么有人这样的解释跟另一方面的解释是完全两极。我们盼望神慢慢开我们，我们有一天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而且在这里说要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就是要得以神要启示我们，不但借着他的话，而且我们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耶稣说，圣灵我要赐给你们，圣灵，圣灵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圣灵是用神是借着圣灵来解释圣经的，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而且使得我们能够在真道上，在里面能够慢慢的长大成人，我们不再吃奶，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这一部分需要圣灵来做。然后我们不要是说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这当然包括了信徒。我们知道人的罪，从亚当犯罪以后，人跟人中间，人跟动物中间，人跟灵界中间都发生了混乱。所以有一天神说，当我的圣灵来，我的话来，继续要使得万民万族通通都要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当我们的目标都一致的时候，圣徒要合一。今天我们看到，今天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在这三方面一直都是还正在进行，我们可以这么说，圣经的解释，圣灵的应用，圣灵的在生活上面的彰显，或者甚至关于圣徒之间彼此的交通来往，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侍奉的动机和目标必须正确。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我们的侍奉是不是使得神的心意，让这些圣经圣灵圣徒能够同归于一，还是说我们的侍奉反而是造成了一些不同的不能够合一的一些看法。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求神光照的。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侍奉的人观念要对。这一次到了灵命晋升会， 神特别借着他的仆人，在主题的仆人里面讲了四堂的信息，都是关于一个侍奉的人，他的人跟观念必须要怎么样的。那么我第一段我拿出来的是对我来讲是很深刻的一段话，这是尼弟兄所写的一些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没有工人就没有工作。这一句话尼托生他当初讲出来的时候，就被很多的人觉得非常的精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谈到侍奉的时候，很多主的仆人都会引用这一段话。在两个礼拜以前，连 Wendell 我们中间的请来的英文牧师，他讲的时候也用了这个，没有工人就没有工作。而且他这里说，我们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在英文里面听起来不是 work， 不是你天天拼命的要为神做一些事情。神说不是，我要你跟我同行，你要 work with me， work with God。 所以在这里我们对侍奉的一个观念很重要的，不是做事情。那是 Wendell 他特别讲的，奴仆的心态是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儿子的心态是要借着我服侍父亲，我听父亲的话，而且我要讨父亲的喜欢，我是带着一个不是一个好像我怕受刑罚的心，不得不做的。所以我们求神真的在这些神的仆人他们经过了很多的经历，能够把这些话写出来，说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侍奉上面，我们要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生命的流露，还是我们只是把一些 performance， 那天 Wendell 讲了 performance， 我们只是一些表现，把些事情做好了。这是神的话来提醒我们的。那么下面的两段是我这一次把夏令会里面的我拿出来的，我不详细讲了哈，我们只是要不要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来，靠主重于本事，爱主重于事工，爱人重于成功，爱神重于生死，跟主重于看人。这是讲员黄子佳牧师，他用彼得第一堂，用彼得他服侍失败以后，神怎么样呼召他，还有彼得在整个一生里面侍奉的经历里面，他所学出来。彼得以为他自己的本事他可以打鱼啊，他可以下网打鱼，靠着他，结果后来发现他打了一夜什么都没有办法打到。可是他当靠着主说你下网打鱼，在他专业的脑袋里头，根本你是木匠，你怎么懂我的渔业的。可是他靠着主来做的时候，他的服侍里面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话语都是非常精炼的话语，却是一种观念。我们的观念要常常来对准这些话。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跟从主呢，还是重于看人？这是最难的一点，因为人气在教会里面相当的能影响我们。而且我们有时候一看，哎呦，两边都同样的意见，那么我应该要站哪一边？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当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就要跌倒，再属灵的人都要跌倒，再属灵呢，没有一个人完全。你今天跟着这个人，有一天你看到他跌倒了，你发现跟错人。因此，我们必须要跟从主，主的话怎么说？我们如果不清楚的时候，我们不要急着，我们宁可在神面前多安静，在神的面前来仰望主。所以后来他第四堂的时候他又提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侍奉的时候要怎么样，有谦卑之心，宽广之心，恩慈之心，真理之心，顺服之心，才能够任劳又任怨。黄牧师讲得很 很清楚。当耶路撒冷教会里面需要那些执事们出来管理饭食的时候，任劳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我们碰到任怨的时候，当人跟我们发怨气的时候，我们受不了。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吗？所以这我盼望弟兄姊妹，现在陈妈妈已经赶着把这个专题的四堂信息已经做了 DVD， 另外有一堂专题叫做搁浅的日子，约伯记，从约伯记的苦难里面来看到我们在人生中间我们的困难，我们在侍奉中间我们的困难，好像我们走不动了，搁浅了。那到底我们在这个搁浅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反省，来看神在我身上的带领，用着这一段黑暗的时间，我走不动了，不能走了，搁浅了，船卡在礁石上了，我们怎么样来看神的心意，怎么用这一段时间来追寻神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带领。所以我特别鼓励弟兄姊妹们，你别的专题很多都很好，讲到合成一体啊，夫妻中间这讲到有没有地狱啊，讲到怎么个都很好，可是我真的建议你，你如果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建议你把这两个把这两段的专题你去借来好好听，一个是关于晚堂的信息的侍奉，另外一个是关于你的搁浅，当我们在碰到难处搁浅的时候，神到底在我们身上，今天神难道就让我一直搁浅下去吗？他怎么样让我突破这些的困境？当我们在看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生这些侍奉，在利未记里面要讲到这些侍奉，这些都是祭司天天要做的。你想想那个祭司天天在会幕口杀牛宰羊拔毛，烦不烦啊？如果今天有人说牵了一只公牛，他买了一只看得很好的公牛公羊，他拿到祭司面前，祭司第一个要检查的是什么？有没有残疾？哎，这个祭司一看这个毛翻一翻说不行，你这只羊有杂毛。我问你，这个来献祭的人高不高兴？他不高兴了，我已经花了好几天了，我买来了，这就是我的心意。祭司说对不起，我不收你这个。那这个祭司跟人中间就要起冲突啊，祭司就要起冲突，何况祭司在那里还要弹血，还要切块，还要烧，很烦很烦。血怎么弹？弹在哪里？弹几次？所以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凭我们的血气来侍奉，讲很简单，讲我们都懂，可是确实是要一再的提醒的。我自己听了这些信息，我自己也反省，这几十年来，这二十年三十年来，一直在我的侍奉上面，我就发现我这一次，我觉得我被开启的看到了更深的一个层面，那就是我侍奉的内容可能对，可是我侍奉的态度不对。哇，这个光照，我觉得我突然被打开了，就说因为我常常对一些事情，我的反应是用英文讲就是 bad attitude，很坏的态度。哎，这个是一个致命伤。因为最近我被光照这个的时候，我才发现说你讲的都对，你说你都是这个对，你可以分辨这个对，可是你的态度太糟糕。所以我就发现说，我曾经读过一段话，一个传道人说的，他说在同工之间，在教会中间，在家庭中间，在你的工作的场所，会发生人际关系的困难，他说只有10%是 fact， 是事实，只有10%，你讲你的事实，他讲你的事实，你结束，你说这个是真理，他说那个不是真理，真正只占10%，其他90%决定这件事情能不能办成的是你的态度，是你的态度。所以当傅牧师前一个月来跟我们上课的时候，他说当你听人家来跟你倾诉，人家跟你表达一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只有百分之多少，7%还是多少，说是他的那个事情本身。很多时候你的语调、你的态度，决定了这个人要不要再来找你，因为你的反应就决定了这件事情的成功或失败。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需要约束我们的情感。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当我们看到一些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被惹动了，我们就跳起来了。这个情感神说祭司不可以有。连亚伦的两个儿子被神击杀的时候，神是告诉亚伦说，你不可以蓬头乱发，你还要像原来一样的来侍奉我。哇，神这么残忍，连死的儿子一天死两个，神说你要克制你的心，你不要在那里大哭大闹跑在地上，你仍然要侍奉我，你仍然要收起你的情感来。今天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说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我们就在这一方面常常的失败。包括我讲的是我自己，我没有办法约束我的情感，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态度。因此我们需要常常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宝血来洁净。尤其真的讲到最难过的是，这一次夏令会给我的一个光照，他说一个教会里面，不是今天夏令会，是上个主日，祝弟兄说，这个世界其实要有路，必须看教会，教会才能够带动这个世界回到神的面前。可是这个教会要有路，他说必须看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要有路，他必须注意，他要有神的观念，他必须是一个对的人。所以今天没有办法推诿的，当一个教会有问题的时候，是领袖的问题。就像一个家里面你出问题的时候，你不要说我的孩子重新管好，是父母的问题，这责任没有办法推的。不是在讲是非的事情，是我们都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人、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内容、我们的地位，都必须在神面前对。求神继续借着利未记，今天我不讲这个侍奉，只是利未记里面讲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讲到献祭，第二部分讲到祭司的侍奉条例，第三部分讲到节期。简单的说，我打算用3次到4次的时间把利未记讲完。所以这个祭司的部分我会留着，或者林弟兄来的时候给他的题目，让他来讲这一方面。我会讲献祭跟后面的节期。好，我们继续的往下面看。借着献祭，利未记一开始的时候要表明对圣徒的人该做什么，而去怎么做。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你看，我们要注意，这一开始说在呼利未记本身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原来的名字叫做神呼叫，神讲话了，神叫人了，这是利未记原来的这个名字叫做神呼叫。可是为什么叫做利未记呢？因为里面讲的都是祭司要怎么做的，祭司很重要，所以都是对着利未人说的，所以后来的人把它变成了改名叫做利未记。其实他原来的名字叫做神呼召，他呼召人说，你们若有人要献供物给耶和华，没有强迫的，这里说若有人要献，你自己要献的话，你就要去拿这个牛羊，就要献一只完全没有残疾的牛羊，可以在神面前蒙悦纳。所以我们看到利未记一开始的前两节就讲到了我们奉献的动机，还有我们奉献的内容，还有我们奉献的目标必须在神的面前。今天下面我会把马上会把5个祭我会简单的大体的讲一下。弟兄姊妹，你们可以不要记笔记，因为这个做的图表这个太多了，你们弄不起来。所以我还是说，图表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你一眼可以对比对比。可是你如果来不及记，我建议你还是听，主要听那个会后。现在这个电脑都很方便， 你们要这些讲义随时都可以寄出，包括过去前几次主日进行你们来不及寄的，教会里面都有讲义，都有这些，你可以找书家要，你把电子邮件信箱给他就好。好，我们看下一章。我们现在要讲五个祭，这一祭的时候我们要先看他有五个祭，第一个叫燔祭，第二个叫素祭，第三个祭叫平安祭，然后亚铃下面第四个叫赎罪祭，第五个叫赎愆祭。好，我们再回到第一个，所以我们讲五个祭。今天早上在成人主义学的班上我也稍微讲到了，这个五个祭其实神要启示给我们的乃是他的儿子，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这些都是代表天上的形象样式的，所以他启示不是叫我们去怎么去做。如果我们把这些把我们的目标都看在这些怎么做要怎么样做洒血怎么做的话，我们就 miss 这个，我们就忽略了神最最重要的心意。神借着这个献祭乃是要告诉我们说，只有耶稣基督是我要的祭物。可是我今天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显明出来，我们还在律法时代的时候，我要你们来经历这些祭物献祭的手续，让你们来认识我将来给你们预备的那个大祭司，或许说那个祭物本身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我们先看这些祭物的时候，我们来看关于基督的预表。什么叫燔祭呢？我们一起来读，预表基督完全的奉献，为神而活，他重在蒙悦纳。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既然讲到基督，为什么说是基督是一个燔是完全的燔祭？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几个做法。我们看到就因为耶稣基督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他却不以神为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来到世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燔祭，是完全的奉献。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说，神啊，这个杯太苦，可是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来了乃是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我们看到燔祭的第一部分，神启示的次序是先从燔祭开始的。因为神所要看祭物，他不是先看我们的赎罪祭跟赎愆祭，那是我们人去靠近神的方法。我们要先把我们的罪行解决，我们要去把我们的罪性解决，我们要去跟人和好，我们有完全的圣洁的行为，然后我们可以亲近神。如果从那一个次序看是人的眼光，可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他要来亲近神，他是先接纳燔祭，他在接纳耶稣基督他圣洁柔细的品格，然后他才成为人跟神之间的和睦。当耶稣基督把这些做成了以后，神说成了，因为所有的罪都解决了，赎罪祭解决了。后来神又说成了，因为这些生命，这些基督的生命要在你们身上，使你们可以靠着圣灵致死你们身上的恶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次序是有里面有神的心意里面的。那么我们就稍微简单的，因为我就简单的把一些预表也要讲一下啊。虽然这个可能有些人也会问，首先讲没有残疾，我们知道说这是指的耶稣基督是完全没有罪的。公牛这里着重的讲到神的儿子，当然这个公字这里当然还有大小，那这里在里面讲到了说，这是照着个人的财务的能力，只要你愿意奉献，神都愿意悦纳。按手以后要洒血，这里讲到了按手是代表联合，按手里面有好，圣经里面有好几个意义，有代表差派，有代表联合，就是我的罪全部归在这只羊或者这只牛，现在它是代表我跟他联合，所以他被献上去的时候就代表我被献上去。所以在这个联合里面，他要洒血，他要这个血切了以后要洒在铜祭坛的周围，在燔祭的血要洒在外面，进门的时候，一个人要能够完全被神所悦纳，他必须先他的罪必须他的人这个人必须被宝血所涂抹所遮盖。所以到这里的时候还讲到剥皮切块，全身要烧尽。 早上也有姐妹在问，说既然为什么要还要剥皮切块？你注意的时候，所有的祭，这个祭素祭是没有血的，素的。然后无残这个平安祭、赎罪祭等什么，都是说烧在祭坛上，整只的烧掉，从来没有一个祭讲到说要剥皮切块，这么麻烦。既然要全部烧掉了，还要剥皮，还要切块干什么？弟兄姊妹，你注意，因为他是讲到全然的奉献，预表基督他的心思、意念都要完全的敞开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这是翻祭最难的一部分。人可以看到我们是全然的奉献，可是神今天要看我的内心。所以当这个祭物已经奉献上去的时候，神说我要祭司把皮剥开。剥皮是相当痛的事情，有人说你剥我的皮，你不如一刀把我杀死算了。当你把皮剥开的时候，我们看到是非常痛苦的。当你要把它切块的时候，圣经里面说到，当圣灵能够像两刃的利剑，它能够把我们的魂和我们的灵和魂都破开，把我们的骨节、骨髓和骨头都分开，就是说圣灵会厉害到一个程度，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都摊在主的面前。在这里还说到，还要脏腑，这里没写，他脏腑还要洗。当你切开了以后，你的内脏还要用水来洗干净，然后才摆到祭坛上来奉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个翻祭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自己就想起来，我也听到一些见证，有个姊妹在我们查经的时候，她也分享，她说她的孩子参加这个短宣队，父母也都很鼓励孩子参加短宣队，很好啊，服侍啊。可是她突然发现她的孩子这么投入的时候，她心里面有个害怕，有一天她孩子如果跟她讲说，我可能神要带我到非洲去宣教，到非洲做宣教士，我想这个时候神就要剥我们的皮了，对不对？要剥我们的皮了。你到底你的奉献，你说你爱主吗？你的全然的奉献是什么？也有很多的传道人，他说，主啊，你就放过我儿子吧，我上十字架，我被人家剥皮没有问题，可是你千万不要让我儿子也走上这条路，你知道吗？所以要全然的奉献。你真的要奉献吗？总有一个地步，神要把你的心思意念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被剥开，很痛苦的，可是却是神所要的。所以我们应当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是生命跟生活上的奉献。第二个，我们讲了素祭，讲到耶稣基督圣洁的品性。那么他用的这些物，面粉、橄榄油、烤的饼，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出手的，是最好的生命的，而且这些都要经过磨的、炸的、烤的，都是要受苦的。人的行为，一个好的行为，耶稣基督完美的行为，都是在人世间受过考验的。他说不可以，还这个必须要加上乳香和盐，乳香也是经过火烤炸才能发出香气，盐代表一个光，一个见证，一个防腐的作用。它必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行为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是有作用的。这里特别讲到这些东西不可以加酵或者蜜。酵代表在圣经里面通常讲的是代表一个发出来的，它可以使周围的东西一个面团整个发出来。所以酵这个东西在圣经里面大部分的地方讲到的，不但一个发出来的能力，它讲到代表的一个是罪恶污染力。在人际关系里面，你的行为里面切万不要加上酵或者蜜。哎呀，酵跟蜜是完全相反的，蜜是使人甘甜的。可是读经的人告诉我们，当蜜一摆到饼里面，当你又拿去烤的时候，这个蜜可能会变质，会变酸。所以当这讲到蜜不能加上蜜的时候，也是讲到我们人情。当我们做人的时候，尤其在侍奉里面的时候，当然我们 要顾到人情，可是当到一个程度，你为了讨人的喜欢，为了一些你不愿意不敢去面对那些难处的时候，你去讨人的喜欢，去奉承人，这个说叫做命。神说一个基督连圣洁柔性美满的品格不可以加命，这里没有血，因为这个不是指赎罪而养的，是指的基督他不需要用血来表明他自己的奉献，他这些，可是他却这个数据必须在与其他的带着血的祭同献，其他的祭物都有血，所以数据没有办法单独献上去的。数据人的好行为不能够单单凭着你的好行为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在血的基础上面。而在这个行为里面，后面我们就发现这些祭物祭司都可以享用，因为神顾念祭司，而且祭司自己享用也要分给别人去享用。所以这里数据讲到了信徒当过圣洁的生活，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荣耀神。好，我们再来看平安祭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基督成为人与神之间的和睦，这里用的这个祭物就开始出现了，有母的可以用了。这里为什么呢？当这个平安祭我们来注意的时候，它都是讲到两面的，讲到神人的一面，神的一面跟讲到人的一面。所以当里面讲到有可以用公牛，一般来讲讲到公的是讲到能力，讲到母的是讲到生命生活里面的乳养供应。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在这个平安祭里面，神就兼顾了你在生命里面，不但神跟人，我们的生命中间要有神的能力，我们的生活中间要有神的乳养，神的话语的乳养，都是讲到两方面。你看连饼都一样，他说可以用无效饼，可是也要用有效饼。很多人就不懂了，为什么前面说不能要无效饼，这是代表罪，这里又说要有效饼。原来我们的重点就是人和神之间，第一个无效饼代表耶稣基督，第二个有效饼代表我们罪人。所以当平安祭献的时候，又有两个饼，一个是神，一个是人。所以在这里上面我们就发现，原来神的心意是要说到信徒与神和好，与神相交，并且向神谢恩及还愿，也讲到我们人跟人中间必须要靠着神成为我们中间的桥梁。好，我们看到下面赎罪祭，那我们讲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基督是神无罪的羔羊，成为我们的救赎，重在蒙赦免。那他用的祭物呢，有公牛、公羊、公山羊、母山羊等等，都按照人的能力还有犯罪的大小。你看这个大祭司犯罪的话用的分量就要大，小老百姓犯罪的话可能就比较要的祭物就少，可是他却有，他这个血有好几种考究。祭司犯罪的话，这个血要弹在帐幕上面，还要抹在香坛的脚，最后要倒在老百姓犯罪你就不需要弹在会幕上，老百姓犯罪你的血要整个倒在同祭坛的那个四个角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细节，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赎罪祭，他说必须要烧在营外，不需剥皮切块，祭司可以吃。这里表示说赎罪祭是神厌恶，你就整个拿到营外去烧，我不要再看，我不要再纪念，我不要再看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说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是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上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就是在那个山上他被钉死，在那里为我们的罪赎了代价。所以这里说到赎罪祭对信徒的意义是，我们一起来读。来，罪人认罪悔改蒙救赎，罪得赦免，此祭是对付罪之本，就是罪性。好，我们就看赎愆祭最后一个。赎愆祭呢，讲到基督是与神恢复交通的依据，一点轻微的过失，该做的不做，或者碰到一些死尸等等，与神的交通就会被打断。所以这讲到 这个赎愆祭是重在这个信徒承认自己的罪行，求神赦免，还需要实际的对付，恢复神与人和好的关系。这个祭是对付罪之果，就是罪行。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献祭，当行为上有差错的时候，他献祭者不但要赔偿其差错，而且要加上五分之一。在这里你注意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赎愆祭只有两种情况，你误犯了罪，神说你虽然不小心犯了罪，可是你仍然要赔罪，仍然要赔偿，不能说不知者犯罪就算了，我可以不定你的罪，可是你误犯了罪的后果已经带下来，所以仍然要注重赔偿，在公义的要求里面要赔偿。那么只有两种，两大类要加上五分之一，就是说还要赔偿，还要加的一种是在你得罪神的事情上面，你得罪神的事情上面，在服侍神的事情上面，你不再向神认罪，这里说你还要再加上去，还要付更多的代价。还有一种对人的关系，就是当你用诡诈来得罪的人，你还不承认，等到这个事情显出来的时候，神在他的条例里面说，你必须除了赔偿，你还要加上五分之一来赔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对我们这些的祭启示出来，各种的条例是有它的属灵的意义的。那么我们来看到下面一章，讲到了，这是我从神的方面来看，就是是从耶稣道成肉身开始，要与我们和好，使我们成圣。所以我们来看这五个祭在神的次序，我们一起来读。第一个，神要先启示燔祭是什么呢？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看重的第一个是基督。第二个，素祭，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是那圣洁公义者。第三个，平安祭，因他使我们和睦，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第四个，赎罪祭，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第五，赎愆祭，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五个祭是在神的眼光里面，他的次序是这样，他先启示看到基督，看到基督的行为，看到他完全没有瑕疵，然后成为人跟神中间的中保，然后当他这样成，上了十字架以后，他赎了我们的罪，也能够赎我们的罪行。今天圣灵在我们里头。好，可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从人方面来看，罪人的生命经历是应该是由认罪的祭坛开始，渐渐的进到燔祭。所以我们看他的次序，第一个，我们有赎愆祭，我们先洗净，我们有罪，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第二个感受到了，我们看到有赎罪祭，就是我们知道因着我们的罪行，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性实在是深重。第三个，我们就看到平安祭，我们愿意经过了这两个过程以后，我们可以与神相合，没有间隔，人与人中间也成为相合。第四个，赎祭，因此我们才有能力愿意过成圣的生活，为主而活。第五个，最后我们能够诚然全然的献上，全属于主。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利未记里面启示的这个五个祭，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可是它里面确实是有很深的用意。在希伯来书啊，我们看到下希伯来书来解释，我已经说过希伯来书解释这个献祭到底为什么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希伯来书，来，那头一层帐幕做献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我们这里你看希伯来书解释这个，你就知道这个帐幕都不是目的，连这些饮食条例祭物礼物都有一个时间的，他都说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就是到了神真的目的来到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过去。那我们在今天说，我们有一天我们会进到一个真正全备的帐幕，这个帐幕不是属于这世界的，也不是用这些血祭物的血能够成就的，乃是基督自己的血。所以我们今天又从这个角度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利未记前面讲到献祭的意思。好，我们下一个图案，下个图片，这里更重要的讲了，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这一段好不好？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欢的。那时候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赎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就是我们看到整个献祭的这个目的。所以在神设立的这个会幕设计的这些祭物献祭的繁琐的手续，我们要知道那不是神最终所要的。那我们说那不是很矛盾吗？他既然不要，又叫以色列人经过了2000年在那边这样子做，越做越烦，这么烦。原来神说律法是为了引进基督的，当我们一直做这些，发现没有办法做到，人也没有办法完全成圣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何等需要神的宝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我们祷告说我们不配，神啊，我是个不配的罪人，我们都是犯罪的人，从某一方面来讲是对的，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真的是不配。可是今天当基督的宝血已经遮盖我们的时候，我们是配的，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看我们是配。所以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明白我们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可是我们更重要的，神不要我们的眼睛一直看我们的不配，神要我们眼睛看说，你的宝血已经涂抹了我，你会付上那么大的代价，我怎么会是不配呢？我是配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神所宝贝的，因此我们要为神而活，我们在没有自己在里面来行，因为神为我们这样不配的人付上了代价。因此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行的时候，你不要再一直控告你的自己，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知道说他一次献祭已经完全为你赦免了。我们什么时候犯罪，来到神的面前认自己的罪，我就不要再被这些捆绑，你要自由地放在神的面前。为什么今天你的诗歌，我觉得前面的诗歌那么非常好，那么的能够让我们的心感动，因为他除去我了所有的捆绑，他脱去了我所有的罪孽，他爱我，为我舍己。最后我们来到了结论，神借着会幕要表明是要完与人同住，这个是继续进行的。神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先建的会幕，后来经过了480年以后建的圣殿，可是圣殿也拆毁了，会幕也不见了，约柜也没有了，那都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最终的借着会幕，借着圣殿要启示的是一个教会，神要借着教会来与人同住，这是神在永远的目标里面，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神今天就是要用他的宝血把教会买赎回来，就是我们所有蒙恩得罪的人。所以我们来看到神另外两段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话，耶稣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就是同住，也要住在你们里面。当耶稣走的时候， 他很清楚地告诉你们，告诉所有的门徒，他走了不是就走了，他要赐下一个圣灵，也就是神自己要住在我们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他说他要使我们所有的信徒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还不是只有神跟他的儿子，他说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圣父圣子，然后使我们圣徒也能够在圣父里面，也能够在 圣子里面，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住在他们里面。所以你看到神的心意很清楚的，神要与我们同住，神要住在教会中，神要住在信徒的心里面。现在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今天神住在你的心里面吗？这是神一直要做的，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我们定死，他的目的就是说我要住到你的里面，你的里面虽然很肮脏，我就是知道因为你的里面没有光明，没有爱，没有生命，是一团死的，可是我今天在你心外叩门，我要到你里面，你愿意让我进来吗？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反省我们自己，今天你有把握神住在你的里面吗？如果当我们反省自己，发现我里面有恨，我里面有不饶恕，我里面有黑暗，这个地方你打扫干净，让主进来住。那么我们也回到，如果个人是这样，那么教会怎么样呢？保罗说，对哥林多教会说，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中间有不合我所想望的，这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讲的，又怕你们中间有纷争，有嫉妒，有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这是保罗，圣灵借着保罗说的话。我相信我们只要人的地方就有这些混乱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警觉一件事情，当教会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到我们在这里面的责任？我在说教会有难处的时候是教会带领者的错，他要负最大的责任，这没有办法推诿，不是讲道理，这就是神所命定的，因为神给谁多就跟谁要。求神怜悯我们，借着这个五个祭献祭的时候清楚地跟我们说话。当神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用三个陈料结束今天的讲章。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挂的时候，他喊了一下，他要断气以前讲的最后一句话叫做陈料。那个陈料是说明人的罪，人跟神隔断的关系，他已经让那个幔子破开，已经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另外一个地方，一直到了启示录，到了启示录到第十六章的时候，讲到了就第七个碗倒下来，当神的审判借着这些号筒吹响，到了最后第七个碗倒下来的时候，有天使宣告说成了。那个成了的时候，是讲到所有的审判要定案了，该下火湖的下火湖，该得救的得救，该被分别出来的都分别出来。那个成了是第二个成了，除了第一个把罪的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成了把审判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到了启示录第21章的时候，最后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老约翰这样说，都成了。他说都成了，神的帐幕在人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神。他又对我说什么？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始，初，我是终。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的永远的计划里面，他要做的事一定做成，我们现在只是在过程里面，我们在会幕的建造里面，我们在圣殿的建造里面，这些都历史上都过去了，可是今天神的心意继续坐在我们的身上，坐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的人里面要成为圣灵的殿，要成为神的居所，我们就必须在神的面前守节清心的来服侍主。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有这些的启示在立位记里面，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就是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来读这些我们本来都不懂的话语，这也是你的恩典。主啊，但愿接下来的这一个月里面，你借着你的仆人，借着他们在你面前的寻求默想，能够把这一卷书解开来，而且成为我们生命生活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的道路。我们来感谢你，因为你永远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错误，而且你是永远不叫我们失望的神。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谢谢。